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接续这个上次没有完成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要跟大家把这个路啊，就是看这件事情啊，把它实际的应用到我们的人生里面，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吧，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看到你今年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追溯我们的家族，追溯我们华人文化的背景。主啊，我们为这三本书感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啊，能够从这些黑暗的诠释中很真实的被你释放出来，也让我们不但是在自己中华文化的这种黑暗的诠释里面啊被释放出来，主啊，我们也要从这些世界的文化诠释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恩膏，来洁净我们，来释放我们啊，来打开我们的命定，打开我们人生的美好的大门，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进得去，也在那里面得到你丰盛的更新和蜕变。我们期待你今年在我们身上做新事，求你照着我们今天的敬拜所献上的诗歌成全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身上。我们谢谢主啊，保守我们今天的分享，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起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回顾跟引言。那么上一次跟大家从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啊，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啊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了解了啊那个世代是被谎言的诠释所影响，那么这个时代仍然在谎言的诠释之下。因为我们提到说，在蛇对亚当的诱惑就是用谎言啊，就是曲扭了真理，然后让人听得进去，听得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那谎言就把亚当夏娃抓住了啊。自此以后，谎言的诠释从来就没有停过，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得见啊。那这些谎言到了今天还是如此，那我们一直都活在谎言的里面，我们就信以为真。那今天神在去年借着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动，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所信任的原来是欺骗我们的。我不敢说他每一句话都是欺骗，但是只要违背了圣经，那么那就是谎言，那绝对不是出于圣灵啊。所以这样的我就发现说，神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做一件工作，是从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因为这次是全球性的翻转，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受到影响的啊。那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时候，就是说像我们所讲的信息，神把那个蒙蔽拿开了，让你看见什么是真的，让你看见什么是假的。但是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神不会勉强我们。那这些选择就会让你会去决定你下一步，甚至于今年你会走在怎样的道路上。然后今年你的选择到了今年的结局，我相信还有一个更大的艰难会临到我们，那你还要再做一次选择。那你下一次的选择是根据你这一次的选择，你这次选择对了，下一次的选择也可能会错，懂我意思吗？如果有四年的变动在那里，每一年你都要做一个选择。去年我们都选择了，我觉得我们选择一件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开始聚会
、哎，我是听说了，华人教会只有我们在聚会。那我就感谢主，他的拣选就是让我们先突破。好，那么我们过了这一关，那么现在我们面对今年我们还要再做选择，所以大家都要很谨慎，很谨慎啊！我不能主导你的选择，但是我就是借着信息让你可以听，让你可以听得懂啊！所以我越来越发现这些信息是神已经要预备给我们的啊！从六日的创造里面啊，我们要看见从第三日开始，神把蒙蔽揭开，对不对？当我们开始讲第三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神在用他的工作来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的话。所以神现在把这个蒙蔽一揭开的时候，你看见了，但是你看见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不能根据你过去的经验，不能根据你过去的知识，你必须根据圣经，根据神的属性。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谎言的欺骗是一个非常难以分辨的。你孩子骗过你吧？ 你当时知不知道？也许你当时就知道，好像知道。所以你看到说，谎言总是先让你觉得怎么样？那是真的，对不对？那谎言一开始让你知道那是假的，你当然就不会信了嘛。啊，所以那我不是要说你们的孩子怎么样，而是说这是我们的本性啊。那我小时候也说谎，对不对？逃学了啊，对，放学的时间我就回家了啊，我先到学校拿书包，啊，便当没吃嘛，对不对？啊，便当先吃完啊，你看我的行为就是一种什么？掩盖我的谎言。好，你就看到说，原来我们对谎言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自然，而且怎么样，说谎脸都不会红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谎言，那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叫做真理。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就不知道谎言。怎么样分辨假钞？认识真钞，拿真钞来比，对不对？那你手上没有真钞，你怎么比呢？没得比。所以你心中如果没有道，心中如果没有真理，你看可能看见却不晓得，听可能听见却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道啊！一定要道来戳破这个谎言啊！那他讲的很真很像，但是你如果有神的道一拿出来，就把它拨开了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是跟大家强调这个谎言的诠释。那我们继续听这次呢，我们从看分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应用在你的人生当中。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两个大前提和一个提醒。我们要跟大家从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讲这个信息的一个起源，就是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这两个这一句话是我们讲六日创造一个基础，因为神的创造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那么神的基督的救赎是一种创造性的救赎，这两个关系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新造的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神他创造的法则是什么，他在创造的里面他所放在里面的那个法则是什么。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来讲啊。那我初初开始讲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也跟神说，这可能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把握，就是神要我们讲，那我就开始准备。准备的时候我才知道神在讲什么，我才开始说，哎呀，我以前对创世纪六日的创造的了解太肤浅，肤浅到一个地步，你就不知道神在讲什么。那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过去跟大家讲那个聚的意义。聚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期待渴望中等候神。这个字它主要的意思是等候，但是必须带着期待跟渴望。但是神为什么用聚这个字呢？这个字明明是等候，我们就跟大家提过，圣灵感动摩西，他用等候这个字，那摩西就用这个字啊。那所以说是把等候这个字呢，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等候我们，我们等候神。等候神什么？等候神把蒙蔽挪开。当神把蒙蔽挪开，有神的工作就这个工作就结束了。问题就是你在看到之后，你怎么样做选择？你怎么样明白神的作为？好，那我们来看看这边讲到的旧事已过。这个已过呢，是指着过去发生、现在还会发生、未来还会发生的动作。换句话说，神把这些蒙蔽的东西，你旧人里面的蒙蔽，过去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学习到的、你所经历到的你所喜好的这些，神把那些蒙蔽了你的那些东西把它挪开，挪开之后你才会看见那个你的生命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在神的眼光他要在你身上做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的眼光，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用世界的文化来看，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从我们祖先的眼光来看，从我们父母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就看不懂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曲扭了我们的人格，错误的误导了我们的人生，就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有机会了，神要把这些挪去，所以以后要带领大家回到你的过去，来看看你过去一些很重要的生命事件，然后从这些可以看到神会把它挪开，不是说把这个生命事件取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把那个蒙蔽你的挪开，你就会看到你的真我。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这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动作是从你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神会继续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懂了这些事情， 但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犯过去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还有很多的记忆，还有很多的模式没有整理，所以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未来啊。所以未来就包括等一下你出了这个地方啊，有些生命事件发生了啊，你怎么看它？你可能还是用原来的方式来看它啊。但是我们就是知道神在那个时候，神还是在未来，神还是会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虚假谎言被神挪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真实的你。好，这个动词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已过，但这个已过的意思不是说过去而已，它讲到过去这个事情发生，那么现在还会发生，因为现在到将来，现在会是将来的什么？现在是将来的过去，对不对？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这个事情是神会在你的人生当中，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做。为什么在过去做呢？过去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但是过去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留下了伤害，留下了痕迹，留下了疤痕。神要把这个疤痕怎么样？把它涂抹掉，让你恢复你的原貌，让你知道你是谁。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前提。第二个说，在期待、渴望中等候神的话。前面说等候神把这个啊蒙蔽挪开，那挪开之后你用什么来看？用什么来看你的人生？用什么来看神所啊让显露出来的地啊？那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你必须有神给你个人微观性的应许。宏观性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请问你是不是新造的人？是，那是一个形容词，那个不是一个动词，所以没有什么时态的问题。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问题是，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宏观的应许，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微观的应许就是，当你要怎么样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不是用世界的眼光，不是用历史的眼光，不是用伟人的眼光，不是用其他的眼光，你要用神的眼光。那神的眼光怎么会在你身上让你可以看得懂你的未来呢？看得懂你自己的人生呢？就是他给你的命定，他给你人生的应许是什么。好，所以说这边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后面说什么？都变成新。你注意，这个变成新是一个完成式。告诉旁边人，这个新，你是一个完成的人了。你这个新造的人是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怎么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不起，完成在哪里？完成在神那里，在那个册子上面。神已经把你这一生，把你变成新，如何的新啊？这个丈夫的心跟妻子的心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夫妻是一体，所以有些地方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个别性的。那么这个个别性的心呢，神已经做完了。那做完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神在等你啊，神在等你，等你回应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必须跟神在册子上的那个日子，就是你的命定，你的天命呼召跟他对齐。那么神在你基督里为你这一生写在他册子上的那个你，就会在那个当下那个部分就临到你，不是整体都临到你啊。神给你的计划也是有时间性的，那么也是有地点性的，所以你就必须知道，你每，我不说小到一个搬家，小到一个换工作，甚至于你移民到美国来，你也必须知道神已经知道你会来美国。如果神不知道你来美国，他怎么跑到美国去了？难怪我在中国找不到他。这是人，神会不会这样？神不会这样子。神早就知道，在你在胚胎期的时候，神眼睛看着你，这个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看，神看着你册子上已经怎么样写好了，你为你的日子尚未度一日，都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了。所以你基本上，你这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是神已经完成。那请问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会不会有适应新造的人？那他怎么生长？他生的时候，他胚胎的时期，神的眼睛就看见了他。神不是只看，哦，我知道这个人将来会信，所以我看他。这个人不会信，我就不看他。那这种神你信了也很可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讲神的公义跟公平，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恶人在他的胚胎期，神就看着他，神为他写的日子，但是他后来没有回应神。 所以他走在什么邪恶的道路上。神也知道，那神会不会等候他？神也等候他，一直等到他断气，神一直会给他机会，一直会给他机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带一个人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会发现，哦，那个时候我如果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个时候我想我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在想，我说我如果在什么时候，那一次我如果没有那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我就愿意继续在那边被熬炼的话，可能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你就想到说，当然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寻求神。那么在过去我们失落或者错误的地方，神会帮助我们回到那个地方，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错，神会赦免我们，也会怎么样修正我们。在那个地方你失去的，就在这个地方给你。为什么？你跟神对齐了，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过去了，你也没办法挽回。但是在神没有这个道理，在神他可以把你扭转过来。那时候要给你的，你因为这样子所以没给你，你就拿不到。但这个时候你跟神一对齐了，过去要给你的他会怎么样还给你。圣经有没有这样讲？约珥书，对不对？他们过去神打发蝗虫蚂蚱男子茧虫吃得干干净净的，后来神说你们悔改了，我就怎么样，你把你们过去所失去的加倍的还给你们。这就是约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圣灵要浇灌我们。那你知道无形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神就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好，那么所以说你要注意到有一个提醒，就是提醒你神在等候你跟他对齐。当神把蒙蔽挪开的时候，你就很小心地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过去、现在，甚至于预备你自己面对未来。好，那么当然我这边鼓励大家积极来参加灵性强健的课程。好，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啊三个应用。我们先来看两个应用，第一个跟第二个，用以赛亚书52:10-12。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地，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那你知道53章在讲什么？以赛亚是53章在讲受苦的仆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然后讲到耶稣为我们的受鞭伤、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一些其实就在52章之后，在53章。所以52章就显得很格，对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来说是格外的重要，因为后面就是基督仆人的启示。那么前面就是讲神说离开吧，离开吧，但是不是说离开而已，神先说什么？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那这节经文呢，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应用，我们来看第一个应用跟第二个应用啊。好，看见，第一个就是看见并坚定的依靠神的能力。好，那么这段经文说第十节说，在耶和华在万国，不是在你眼前而已，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这是宏观性的啊。神做一件事情，全世界人都看得见。在历史上，神让以色列人被掳走，被谁掳走？被巴比伦王掳走。这个掳走，当代的人都知道，就中东那个地区人都知道，以色列人被攻打了。好，那么在这之后，你很少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了没有？今天看到了没有？看到。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帮助我们更加的严肃来对待，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神在美国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大家都在看美国。大家在看美国吗？是，大家在看美国。但是神如果在美国什么工作都没有做，神能不能在全地得荣耀？那神为什么要兴起全世界，已经震动到全世界的一个工作呢？那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做新事。好，那这些我们过去都跟大家谈过，神在震动我们，神在 reset 我们，从2年前我们就在讲哈，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的真实。今年我们就真正的踏进这个氛围，踏进这个领域，踏进这个境界。那我们如果还不知道神在 reset 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错过这个机会。这个错过就不是以前你错过了，这个错过就是一个向结局的方向的错过。 那是很可怕的。好，那么我们再解读一下这个漏这个字跟第三日创造那个漏，就把地漏出来啊，不是同一个字。这个漏就是本意就是漏出来，就是把袖子一卷，什么漏出来了？里面的袖子漏出来了，对不对？好，你把衣服一脱，哎，里面的衣服就漏出来了，对不对？好，你把这个毯子一揭开，哎，底下什么东西都隐藏不住了啊，这个就是漏。但这个字呢，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的漏，而是后面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那么当然你翻译圣经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看见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那个看见是同一个字，那边是翻成漏，这边就不翻成漏，这边翻成原来的意思，就是看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好，我们注意一下，漏这个字是一个完成式，换句话说，这件事情神已经做了，已经完成了。那看见跟漏是同一个字啊，不是这个路，是在创世纪。所以说神是让周围的人因着神显出膀臂圣臂，然后周围的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救恩。那这对当代当时候的圣经的经文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神的救恩什么意思呢？这个救恩就是拯救这个字的动词的名词，那它的名词就是约书亚，耶稣啊，不是九虚啊，九虚啊是英文，那这希伯来文发音是耶稣啊，就是我们中文的约书亚啊，我们中文就比较准确。那么是约书亚是耶稣希伯来的名字，那么啊耶稣是希腊文的名字。好，那我们的解读就是神的救恩将你和我这一位罪恶里的救人救出来，带进基督里，使你和我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那么当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都知道，中东的弟兄都知道他们回来了，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回来这件事情就让人看见神的信实。70年之后他们会归回，果然归回。那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神也要让我们知道说，透过这些经文的应用，你这个新造的人要让人看在你身上看见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在世上就会成为神的见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但圣灵要先降在你身上。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新造的人身上有神的应许，身上有神的圣灵，身上有神的智慧等等，我们现在都在读圣经，对不对？好，这些都会在基督的里面。那你在基督里面就得到神一切的丰盛。那你这个新造的人基本上是应该让人从你的生活里面，从你手中的工作上面，从你的人际关系上面看见神的救恩。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再多看一点哈。那么他们回来是什么样的回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得见？你看诗篇126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归回人好像南地复合的河水复流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你看到这是当代那个以色列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被掳都知道，王国都知道，但是现在被释放回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发生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面对一些很不可能的事情，那神就是让它发生到一个地步，让大家都觉得人没有办法了，神才出手。那不是说神那个时候才出手，神前面都在做，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我们看不到而已。以色列在70年归回这件事情，神在历史里面已经在预备了。你如果细读这个新约的历史的新约背景的时候啊，教师一定会告诉你，新约的背景是从但以理书开始的。但以理书是被掳的先知，所以但以理书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金像，就是神在预备，神预备四个朝代，四个这个霸主四个霸权。当神把这个四个霸权摧毁掉之后，以色列就被归回了你就看到整个历史，就看到神就在那边预备那些应该他们会成为霸主怎么没有办法成为霸主他们用人的方法，那个人的方法竟然就成就了神的心意。你读历史，你会感觉到神的手在历史上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圣经的历史。鼓励大家多读历史，我自己很喜欢读历史那么像中国的史记我都有一套只是没时间读而已啦 好，那我知道历史很重要，所以请大家注意到，这就是历史上的事情。好，那这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像以色列一样，我们被这个世界、被罪、被撒旦借着谎言掳走了。你相信他的谎言，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在那个谎言的蒙蔽当中，你很难突破。那个遮盖在你的身上，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勉强的你能够看到透过这个遮盖给你的一些光，尚且可以让你成为现在的基督徒。那如果那个遮盖拿走，神的光全然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人，你的人生会彻底的改变，跟你一切有关的事情也都会被改变。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活在谎言的诠释里面。那今天神一下子把我们近代的这种没这种啊这个这种人智慧中的谎言把它全部揭开，那问题是你要不要接受？你知道如果你被这个黑暗遮蔽太久，突然光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受不了了，因为你过去相信的原来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你就得着了。但是你说我不接受，就是把那个蒙蔽的怎么样再盖起来。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爸叫我们怎么起床，你知道吗？被子一拉开，哇，好冷啊！那我睡觉是，我在一光一来，我马上就会醒的啊。声音不一定吵得醒我，但是光一来我就醒。所以说，你就知道说，神把这个一掀开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受不了，就再把那个遮盖怎么样，再拿回来盖回来，因为在这里面比较安全啊。好，这就是我们面对真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如果出来了，那么周围那些啊，你就会告诉人家，哎，出来嘛，出来，外面很好，外面很好，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那个是假的，所以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别人看见你得到了救恩，是周围的人看到你的，你从过去的那种罪的诠释中捆绑出来之后，你的改变就会让周围的人肯定他的救，肯定你得到了救恩。你们都知道我过去是叛逆我父亲的啊，15岁我就离开家，自己打天下去了。然后到了我信主回转后，我父亲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儿子，我佩服你。我过去是被父亲赶出来，甚至有父亲叫我你不要回来了，啊，你是忤逆之子，你不要回来。”那我妈妈还说：“那你就从后门回来，我给你开门。”母亲就是这样的啊。那父亲虽然狠话讲得很狠，但是我在危急的中，他还是来帮助我。所以我后来还有次回转的机会。那我父亲看到我悖逆，然后看到我信主，然后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跟父亲中间就完全被医治了。这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我父亲对我说过肯定的话，虽然我成绩很好或者是很乖的时候，他也不会跟我讲一句肯定的话啊。但是那一天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吓呆了啊。那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医治。好，所以说我父亲看到我的转变，我父亲几乎放弃我，看到这个转变就在我身上看到救恩。那我那时候每次一回家，那我就会在客厅里面放诗歌，我爸爸就站起来走到他房间去了，把门一关，哎，他不是知道我得救了吗？但是我的方法怎么样？我的方法太愚蠢了。我不是说你们放音乐给不信主的家人听是愚蠢，我说我那个时候做的太愚蠢了。那我父亲一直到72岁才受洗。那我算一下哈，我得救的时候28岁，我父亲大我41岁啊，那时候我父亲60多岁，69了哈，所以我跟我父亲在福音这方面一段时间在帮助他。后来72岁的时候，我父亲自己经历到神，重点在这里，不是我做的多么好，他跌倒。然后送进医院3次，跌倒3次，第三次医生说，告诉我弟弟说，这次大概出不去了，啊，那我一听不得了，赶快打电话，请我一个同学是牧师，请他啊去病房为我父亲祷告，我就从台北开车赶回去，啊，赶到那边的时候，那个牧师才看到我来，他就走，然后那时候神把我父亲身边安排的医生、护士、看护。都是基督徒。那我父亲那次出来之后，他就受洗了，72岁。为什么？自己经历到。所以你的救恩会给别人一个助力。那他 他一定要自己去经历神，他对神的救恩就会很肯定。好，好，我们看第二个应用，坚持看见并坚持神的眼光。那么神是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啊，这个地方你看到我把它标出来，离开，离开，出来，出来。然后你十二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不是逃难，你们是回家，你们是回到荣耀里面去，回到你真实的一个信仰，神给你的应许里面去。所以，而且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前后都有神环绕你。经历了神的释放，从被掳之地回来，神说你们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开。但是你注意看圣经，以斯拉记记载了一下，回来的人只有1000多人，没有多少人。但是在历史里面，陆陆续续回来的人就很多了。现在以色列人大概有200多万，这个以色列这个就是犹太人了。那么所以说，你看到神让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回来。神一直呼召他们离开吧，离开吧，不是，而是陆陆续续的回来。但是我相信啊，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一定要离开我们过去被掳的那个氛围，被掳的那个权势，一定要离开。所以不离开的话，那这些没有离开回到以色列的人，他们最后在20大战怎么样，遭遇了很大的屠杀。那我不说这是因为他们不离开神管教他们，不是的，而是神要他们离开，就是到锡安来保护他们。那你看到现在以色列真的是神在保护他们。那我们就不多谈这个现在的事情，我们就要谈谈我们的事情啊。好，那我们来读，我们读这个诗篇126篇来看啊，这些先知就是刚才总读的哈，这些归回的犹太人，他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欢欢乐乐的状态。那这就是以色列人说的啊，先知以赛亚说的，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是怎么样？跳着舞回来的，是高高兴兴欢呼回来的，不是在那边一点数，哎呀，早就应该把我们释放回来了啊，不是埋怨啊，不是苦读，不是苦奢，而是欢欢喜喜的啊。所以离开出来是两个不同的动词，我在这边特别要告诉大家，离开是转移的意思，出来是向前。出来之后啊，出来之后离开是消极，那么这个向前，这个才是积极的。所以这边翻成出来，其实它原来是啊，你们离开之后要往前行，不要再走回头路了，要往前行。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我们要往前行。我们现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整个教会都在变动，有的教会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聚会，但是我们一出来了，我们就坚持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继续就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继续朝向神的应许。好，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唯关心的，你要用神对你人生的眼光来看你的人生，不再是用过去的眼光。好，写在他册子上的日子你要去寻求，神一定会告诉你，这些日子在你胚胎期的时候，神的眼光就已经看到你了，所以他已经写在了册子上面。所以我们以后的课程就是要帮助你，让你可以寻见真我。我们来看看32章申命记6节，我们一起来读。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是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好，那这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能这样的对待你们的天父，不能对待你们的父亲啊，他是把你买来，就是把你救赎回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也很合适，所以我用它来帮助大家。那么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那这两句话我们要跟大家细一点来分享。制造你是一个完成式，但是建立你却没有完成，我们很熟悉了，对不对？神已经做完的，但是又没有做完，那么到底是什么？制造你完成了，建立你还没完成，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哈。那么建立必须对齐制造，神前面完成的工作，然后神后面要建立你，神在建立你的时候是要你跟他的制造对齐。所以这个制造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面了。那么甚至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建立这个字是指着神在我们现在的人生中来建立我们，神对我们的制造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在基督里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现在神在建立你的时候是按照什么蓝图？按照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的那个蓝图来建立你， 所以这个建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建立的动词是一个强制性的动作，强制性。比如说这个人犯了罪了，犯了法了，警察就怎么样靠他，对不对？警察会说开车门请进，有没有这样的警察？怎么样强制，对不对？手铐甚至脚铐就把你怎么样拉进那个囚车里面去带走，你不客气的啊。那你说谁会这样对待我们吗？你试试看。神非要达到制造，把你建立成为跟制造对齐不可。如果你一直不肯顺服，是你自己在悖逆中啊受苦，这个苦神也很怜悯啊，神不愿意你受。但是我们这样的刚硬，就是想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坚持我们过去的行为模式，坚持我们过去的个性，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很好啊，我这样子不错了啊，啊别人比我更不好啊等等，我们会有这种思想啊。那但是我要让你了解说，神是跟你是微观性的，就是你这个人，神对你已经有一个计划，你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人就是你，但是这个已经是完成了，但是神现在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开始来建造了，因为你不是一生下来就相信耶稣了，你不是一生下来就在救恩里面的，你生下来是在什么？在亚当里面，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受了很多的污染，受了很多的欺骗，受了很多的违章建筑在我们生命里面，现在神就要把它拆毁，你一定要让它来拆毁。所以说这个强制性的动作让我觉得很惊讶，这个字我以前不知道，这次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我才了解，原来这个字是那样强制性，所以我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悖逆的孩子整整十五年，整整十五年。那我如果不要悖逆呢？不知道，因为我是悖逆的。那不悖逆是什么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将来是就是说我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心路历程，这个不是说神就是故意要这样熬炼我，不是的，是因为神要我成为他的一个器皿，那么我没有顺从他，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神在那边拉扯。圣经中哪一个人跟天使拉扯的？雅各啊，在那边翻，最后神把我制服了。好，所以你就看到说只有一条路，顺服。以色列就是典范，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们为什么被掳？背叛神嘛。被掳多久？70年。那你就知道说顺服神的这条路，如果不顺服你就会严厉的管教，一直到你顺服，除非你不在基督里。这样懂我意思吗？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不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不是不管你，因为你还没有起步，你还没有起步，所以传福音就变得很重要。你像这个但是对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已经完成对你的制造，但是现在他要开始建立你，让你跟他的制造对齐。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神的册子上跟对你的样子是什么，你就很难明白神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最近就是70岁之前，我就用一年的时间来回顾我的一生，啊，我突然的发现，神在我身上有生命的轨迹，神在你身上也一定有生命的轨迹。你要花时间祷告、寻求、回忆，啊，认真的来面对你的过去，你会看到那个轨迹。当你发现那个轨迹的时候，恭喜你，你离你册子上的日子不远。啊，所以我可以大概揣测出，我70岁以后。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大概我只能说大概，因为我还没有进去，大概会是在我过去那个轨迹里面，我可以揣摩，那就成为我的祷告，懂我意思吗？成为我分辨我人生所遭遇到的事情，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看得懂，因为我有一个参考。你的过去就是你的参考，温故而知新。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是说你去追。你不是说就是不被过去所捆绑，那你不被过去所捆绑，你必须从过去中被什么释放啊。今天神给我们一把钥匙，你要不要把你自己从过去释放出来？你要不要捆绑过去在你身上那些邪恶的权势？你先处理过去吧，未来你也不知道要捆绑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过去你知道你捆绑了什么，所以你知道这个权势可能蠢蠢欲动的，还想在你的未来来捆绑你，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跟他征战了，因为你知道敌人是谁了。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啊，神救赎你离开罪恶的权势，你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你就开始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神，来看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所以神必须把你奴仆中的人生中那种奴仆的思维模式，奴仆的那种错误的建造，要把它都挪开，让你可以往前走，而且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前面的路。所以第二个提醒，第二个应用，就是你要用神的眼光看你的未来，你不能用你过去的眼光看你的未来。啊，你用你过去的眼光看你的未来，你就会往哪里走，你就会走回过去。啊，所以我们很多牧师就在讲说，我们教会不能再回到2020年疫情以前的那种状态，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局面给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快的就进到一个新的局面。那么我们不知道今年还会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定会预备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他不会中途就放弃我们。啊，我们一直要跟下去。好，那么我看第三个应用，第三个应用就是看见并晓得神的预备和他恩召的指望。那么这就是向前。啊，好，我们来看啊，用大卫做一个例证。啊，撒母耳记上16:1，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我们整理一下这段经文，它的中文翻译。啊，这段经文照着原来的意思可以说，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看中一个为我做王的。以色列不要耶和华做王，对不对？那神就说，那我就看中一个大卫，他要为我，啊，做以色列的王。好，你看这是神的心意哦。啊，看中这个字呢，就是创世纪1:9的路，也就是看这个字，这个字有看中的意思。啊，或者说看准了。啊，那撒母耳膏大卫这件事情呢，那就是神在拣选嘛。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过去都以为那就是神的拣选，那神为什么不用拣选呢？神要用什么？用看这个字。虽然中文把它翻成预定，那其实这个字呢也有预备的意思。好，你看见了你就会预备，那你不知道你就不会预备。那请问啊，你要出门了，哎，看见下雨了，你就会怎么，或者说可能会下雨了，你会怎么样？预备一把伞，对不对？哎，可能我这次啊，这个路程上我会碰到中午，那么这个路上的这个食物太贵了，也不干净，那你就会怎么样？预备你的餐点，对不对？好，你看你看见了，就说你知道了，那你就会有预备。所以看跟预备有一点关系，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字有预备的意思。所以中文翻成预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翻成预备更好。我已经在耶西的孩子中间预备了一个为我做王。那这个为我预备为我做王呢，就是神的一个看重啊，也是神的一个眼光。那么撒母耳用神谁的眼光来看耶西的几个儿子啊？高大俊美，哈利路亚，一定是这个。神说不是，再聊第二个，差一点。那神说那个不是，那就是第二个了。神说不是，再到第三个，还到了最后一个，都不是。撒母耳傻了，那都不是，你叫我来干嘛？哎，撒母耳也聪明，他有没有跟神祷告？没有啊，他问谁？耶西，因为神说了就算了。神说我已经为他在他儿子中预定一个啊，预备一个，看中一个，要为我做王的。可这个你都说不是，他就问耶西，他没有问神，他问耶西，他为什么不问神？不用问，很棒，不用问，他已经说了，你我会不会一问再问啊？问到神，神当然不会烦了，啊，问到你自己都烦了，你就不问了，会不会？你就不问了，算了吧，神要给就给，神不给就算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神不给是他的主权，他不依治神的主权。我们常常会因为啊，因为好像没有经历到神，我们就不觉得神有预备啊。好，那他就问谁？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你说哦，还有一个，你看儿子都忘了啊， 因为要把他女儿子都招来啊，对不对？那耶西都招来，就忘了那个大卫。所以大卫从小就是一个什么被遗忘的人，这个伤害很大。可是神医治了他。那你开始可以在大卫生命中，你可以找到他的生命事件。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你们有兴趣读大卫的话，你可以读到很多很多我们以后课程会讲的。好，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预定是因为神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大卫，所以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请问大卫做完没有？还没有做完，神就知道他是合我心意的。好，那大卫这样的一个肯定也是因为他被神看中，他是在一个被家人所遗忘的一个孩子，可是他却看到神看中了他。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那所以我们必须看到神的册子上我们的真我。那么最后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们看看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以撒问他说父亲啊，财有了，对不对？活也有了，那么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预备就是这个字。那么于是二人同行。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啊，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以勒这个字就是预备的意思，就跟看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那么耶和华以勒就是说耶和华必看见，对不对？请问亚伯拉罕看见神的预备没有？看见了。看见预备在哪里？一只羊它的脚怎么样被卡在树枝上面，所以他就看见神的预备。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期末考啊，这个过了以后圣经就不再记载亚伯拉罕了，就开始记载以撒啊，几乎圣经就不记载了啊，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命定，就那么一件事嘛，生个孩子嘛。可是生这个孩子辛不辛苦啊？生得很辛苦，对不对？后面还接受这么多的试验。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啊，神在你胚胎期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你了，在册子上把你的名字写下，把你的日子写下来了，然后就会预备你在这一生中你所需要的，神已经预备，所以叫做耶和华以勒。所以每次你要讲耶和华以勒的时候，你要想自己，不要想以撒。耶和华的眼睛看见我，这个字对不对？然后耶和华一定会有预备，所以你只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那些为你预备的一个一个都会临到你的身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啊！最后我们用两节经文跟大家做一个结束啊！啊，念两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那这两段经文呢，是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它背下来，天天为这个祷告。我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都在为祷告，到很久，我不知道祷告了多久，我几乎天天都为这个祷告，为这三件事情。让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是磨练我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别人说了我就会相信，我有时候会被骗，你知道吗？所以我在现在这样子我就很小心啊，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愿意相信的人，所以我这个相信一定要立在基督的话语上面。所以你们也一样，要立在基督的话语里面，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你身上要得怎么样的荣耀，而且他向你需要显能力来保护你、帮助你、为你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三句话也请大家，你就常天天为这个祷告啊！你的眼睛是打开了，你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没有光，你的眼睛再好也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有光，所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你就先用这三句话来为你自己祷告，我再来为大家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哈利路亚，谢谢你，陪我的关系，都是我们的生命的过来了呀，是吧？我都过来了，是吧？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也相信你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不但在胚胎期就看见我们，你天天都看见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让弟兄姊妹们开始渴慕的来追求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追求我们的人生可以使你得着荣耀，更追求在我们人生当中依靠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然后求主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使我们能够看就看得明白，听就听得清楚，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充满了许多谎言的时代，主啊，让我们可以抓住你的真理，抓住你的心意，更抓住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使我们不偏左右的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你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主，你绝不会放弃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建造我们。主，你不但是制造了我们，你也要建立我们。主啊，我们愿意让你放手在我们身上来做建立的工作。我们知道你不成就是不会停止，因此我们愿意顺服你，求你把顺服的恩膏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顺服你，好像不再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你的事，也不再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走自己的路。主啊，我们要按着你的心意来引导我们，因此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主，我们常常是愚昧的，我们常常是容易疑惑的，常常是容易惧怕的，常常是容易退缩的，常常容易是顺从这个世界的。主啊，我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被你熬炼，在这个动荡的环境当中被你磨练。主，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在你面前紧紧地抓住你的话语，求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一起奔跑这条天路，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在彼此的守望和爱心的带导里面，主，我们来建立你所赐给我们的家庭。主啊，也一起同心的来建造你赐给我们的教会。主啊，愿你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的救恩，主啊，看见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自己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年能够被你带领进入一个美好的一个建立的工作。主，让我们在你这种建立的工作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改变，我们看到自己的人生的门不断的被你打开。主啊，每一个领域，主啊，你寄给我们这样的钥匙，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打开。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主啊，进入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我们谢谢主，今天借着这样信息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继续为着往后的信息来祷告。主，地已经打开，主啊，地已经露出来。主，你在这个地上你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把下次以后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你对我们的期待，你对我们的等候，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等候你，继续谨慎的观察，谨慎的来面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人事物。主啊，你也提醒我们要好像要胜过等守夜的等候天亮。主啊，预备我们，当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起行。主啊，当这个动荡过去之后，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成为不知道去哪里的人，我们会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 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主啊，在动荡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每天都能够在你的恩膏里面，在你圣灵的保护里面，在你自己的看顾当中有平安喜乐跟健康。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交掌守他之地，恶者恶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的孩子也交在你的手中，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在你面前，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候不被欺骗，而能够跟着父母一起紧紧地走这条喜安的大道。你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